我们探讨的这个主题呀，是教育信心。听说在座的都是心理学的咨询师啊，哎，我想呢，相信大家对心灵的这一块呀，一定都是非常的关注。那么应该说呢，佛教这是一种心灵的智慧，佛法的重点啊，恰恰要解决的也是心理的问题。那么其解决的方法呢？只要通过从这个对人的这个心灵的了解，到最后彻底的、究竟的解决人的心理问题，方法很博大。我们所知道的，除了我们汉传佛教以外，还有南传、藏传，然后每一个这个宗派的佛教啊，每一个语系的佛教。都有很多宗派，所以对一般这个社会的民众啊，如果通过自己的学习去了解佛法，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整个佛法呢，从总体上来说，也有它的一个纲领性的内容。这个纲领性的内容啊，就是四谛法门，谛就是真实，四种真实，这个四谛就是苦、集、灭、道。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苦，从了解苦，苦和苦的子集。从了解苦到究竟的把这个苦啊给仔细的，那么佛陀他建立这个四谛法门啊，其实也是参照了当时印度人医生制定了这样的四个程序。作为一个医生，当他要治病的时候，首先需要了解这个病人的现在的他的状态，现实的状态。然后呢，要了解他的病的根源是什么，这病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就要对病者啊，做一个准确的评估，这个病究竟能不能治疗，能不能治好了，治好了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最后呢，就是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就是治疗的方法。佛陀所说的四谛法门，它就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 灭道苦，就是代表着众生的他的现状，即就是苦的根源是什么？因，即其实就是因，造成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产生痛苦的他的心理根源是什么？然后治疗了之后，健康的人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所以就是涅槃的状态，就是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就是通过什么方法能到这个达到这种这个健康的状态，那就是道，就是道，就是方法。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佛陀啊，他给众生制定的一个基本的程序。那么首先就是要意识到苦的这样的一种现实，这个是佛法对人生所做的一种本质性的判断，不是从感觉上来说的。因为如果从来说，人生是有苦有乐的，就是我们佛教讲人的情感啊，它也有三态，情感是有三态，就是有苦乐忧喜舍，是不苦不乐的状态。然后在生理上有苦和乐，在心理上有忧和喜。那么佛法为什么讲人生是苦呢？但是因为事实上人生它是有苦有乐，就是我们人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还有这个爱别离的苦，有求不得的苦，有冤家忌讳的痛苦，那么还有我们内心产生的种种的烦恼和痛苦。那么我们人生也有许许多多的乐少，也有许许多多的快乐。那么佛法呢，他认为人生的快乐，我们所有的快乐啊，事实上它都是建立在痛苦的一个基础上。快乐只是痛苦的一种缓解，就是当我们的痛苦啊被缓解过了之后，产生一种快感，这是一种快乐。比如说肚子饿，你只要不吃饭你一定就会肚子饿，所以这肚子饿是一种比较本质性的痛苦。然后我们吃饭就会成为一种快乐，吃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快乐？就是因为你的饥饿被缓解掉了。如果没有肚子饿这个前提呀，你吃饭是不会成为痛苦的。你不能说单独来说吃饭就是快乐，为什么？因为吃饭的快乐它不是本质性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穿衣服天冷了，身上冬天啊，就是天冷了，这是一种痛苦。那么我们穿衣服就会成为一种快乐，因为穿了衣服之后，那么这种冷的痛苦啊就缓解了。所以穿衣服的快乐，暖和的快乐，是建立在冷的这种痛苦的缓解的基础上。反过来说，我们夏天你要穿上棉袄啊，你才就不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还有像，比如说这个洗澡，它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单独的说洗澡就是快乐。就是如果你身上很脏，你洗澡啊，它会成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很想洗澡。那么洗澡的快乐是因为你有这种洗澡的这种需要，这种需要被缓解了，所以洗澡才会成为是一种快乐。所以人世间的所有的快乐啊，事实上它都有一个需求，这种需求的本身它是痛苦的，只要没有满足的时候，它都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被缓解了，它就会产生一种快感。快乐，所以快乐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快乐是对痛苦的一种缓解。那么，所以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认识到人生是苦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啊。这是解除痛苦的，这是解决痛苦的前提。人生为什么会是，生命的本质为什么会是苦呢？根源就在于，这个也是有所指的。比如像活菩萨，他的生命本质会不会是痛苦的？他的生命的本质肯定不是痛苦的。我们凡夫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啊，之所以是痛苦啊，跟我们现有的生命的品质有关系。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品质，也就是生命的素质。那么我们的凡夫的这种生命的品质啊，它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痛苦，因为凡夫的生命的品质啊，它就是一台不断的制造痛苦的机器，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有很多的众多的这些烦恼迷惑为基础，我们生命建立的基础，首先就是迷惑。然后由这个迷惑呢，它会不断的制造烦恼。这个迷惑，佛教里面的专业的术语就是无明。就像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自己，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代表着我。我们也不知道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也不了解这个命运的规律，命运到底是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规律？我们也不了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啊，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它根本就是我们主观的一种投射，我们认识不清楚，这就是无明啊。因为这种无明啊，所以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制造很多混乱的感觉，真正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其实观念是一个方面。我们内心的这种混乱的感觉啊，它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作为人的存在来说，它大体上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观念，一个是心态。观念会制造心态，可是我们很多人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啊。世界的真相，我们也不了解生命的真相，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许许多多的错误的观念。我们不了解自己，因为不了解自己啊，我们也就不知道我们究竟要什么。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话，你也就不会知道你究竟要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的内心啊就会不断的向外攀岩，向外追逐，试图希望从外在的世界去寻找依赖。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依赖自己。事实上一个人可以依赖自己，自己是最好的依赖，可是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的内心啊就会不断的向外追逐，尤其是在这种迷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推动下，我们就会不断的向外追求。那么同时呢，尤其是在外部，今天这个外界的外部的世界啊特别的丰富多彩，给我们制造的诱惑很多，所以人因为不了解自己，那么他在外部世界的这种诱惑之下，在他的内心里边啊他就会产生一种需求，他就会去抓住，在向外攀岩的过程中呢，一旦被诱惑，他就会抓住一些东西。那抓住了之后呢，在他的内心啊逐渐就会形成一种需求。所以人，我们现在经常在关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在这个世界上人活着究竟需要依赖多少物质条件才能过日子？人对这个世界的依赖有没有一定的？我们今天的人啊，我们总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过得好？但是呢，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今天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古代的人啊，人都没有，是不是古代的人的生活质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过得好了呢？而每一个人生活的条件都不一样，为什么？可能有的人他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物质条件他才能过日子，也有的人他的生活条件很简单他就能过得很好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在于，因为每一个人啊，你的需要啊，事实上都是你自己培养起来的，而不是说没有绝对性的。当然，人有一些基本的需求，比如说想吃饭，想睡觉。那吃饭这种东西也没有一定，吃多吃少，吃一餐两餐三餐啊。事实上呢，也是因为长时间的一种习惯形成了一种依赖。我们平常人要需要吃饭吃餐餐，那么还有一些很多出家人，他甚至吃两餐，甚至吃一餐。睡眠有的人可能睡八个小时，可是也有的人啊，他可能睡四个小时，有的人睡六个小时，有的人可能还要睡十几个小时的。就是每一个人他对外在的世界的依赖需求不同，需求的不同啊，实际上是因为你自己啊，我们在生命在延续的过程中啊，所形成的这种需要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需要啊，都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从 是一种盲目的需求，它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建立一种真正的喜好。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喜好，事实上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建立一种喜好，然后这种喜好呢，逐渐的就会成为一种依赖，甚至这个依赖，这种喜好会成为你自我的一个部分。因为你不了解自己，你找不到自己，所以你只好把你所依赖的东西当做是你的一部分。那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一切都会变化的。所以当你依赖的东西如果一旦变化的时候，那就是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就是这一个人。你的需要越多，那你可能会越辛苦。你的依赖越多，那你有可能受到的伤害就会越多。事实上，生命的本身是自足的，生命的本身是自足的，自己当下就是满足的。我们想一想那些圣者们啊，东西方的那些圣者们啊，那些禅者们啊，他们在水边林下禅修禅坐，他们物质条件可能一无所有，但他们内心里面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体会到、体悟到的自在空性的层面了。同时呢，他们已经消除了这种心灵上的这些不良需求，所以他有可能是物质上一无所有，但他的内心跟心灵都是相通的。他们是最富有的人。所以，这个人因为不了解自己，就会产生许多恶性的需求。那么人，那么这种恶性的需求，它会形成一种就是依赖。那么对这个依赖的东西啊，它就会形成很多情绪烦恼，就是贪心，对自己占有的东西会产生贪着的心，对金钱的贪着，对感情的贪着，对事业的贪着。那么每一份贪着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事实上，这个真正能够伤害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这个世界。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每天要发生多少天灾人祸，但是能够对你的内心会产生影响的，是很少的一些事情，一定是跟你会有关系的。一定是你曾经在乎过的，或者你觉得跟你有关系的，也就是某一些事情已经在你的内心里面形成一种依赖的，已经形成一种真正伤害你的，是你内心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贪着的力量。所谓贪着，什么是贪着呢？就是一种在乎，由这种在乎。当我们在乎外在的世界的时候，事实上，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就是在培养一种对这个环境、外境的一种在乎的一种力量，一种心理力量，一种贪心。用佛教的话来说，就叫做贪心，对感情的贪心，对事业的贪心，贪着的心， 那么伤害我们呢，就是这一份贪着的心。如果你不在乎，那这个世界啊，没有东西会伤害你。所以所有的环境对我们的伤害，恰恰是跟我们对这个环境的在乎，它是形成正比。你在乎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内心的这种在乎的力量是有多大，你的内心的这种在乎的力量有多大，当你持续的时候，你这个环境对你造成的伤害啊就会有多大。那么还有嗔恨的心，也是跟这种自我有关系。那么人因为不了解自己啊，这个不了解自己，我们也就不知道人生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看不清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所以一般人他的价值靠什么来建立呢？一般人他的价值往往就是靠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我需要什么，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是有价值的。所以这种价值是很有相对性的。有的人他可能觉得啊，我只要家里人啊，把这个家里照顾好啊，把孩子这个培养成人啊，他就觉得他这个人生就会过得很有意义的。那么也有的人呢，他的这种这个需求可能会高一点，所以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个价值啊也会更高一点。但是因为我们看不清人生真正的价值啊，我们整个价值都是遵循着我们自身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往往就会为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去不断去奋斗。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啊，事实上我们同时也在不断的在纵容自己的恶性需求啊，不断的在纵容自己的恶性的需求，所以使得我们的生命啊就会越来越偏离啊，偏离他生命的真相，偏离生命的真相就会越来越远。所以人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人为什么会没有归宿感，人的这种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宿感，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哪里呢？因为我们的人格是建立在沙滩上，而不是建立在岩石上。我们现在的整个人格自我，它是一个海市蜃楼，它是一个很不实在的。我们不了解自己生命的真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的人格啊建立在我们生命实相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格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设，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最关注的就是自己，自我，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自我。可是究竟什么代表着你自己呢？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有可能会把自己的情绪当作是我，情绪，我在生气，你不知道我不高兴吗？或者是我们会把很多这种静态的心理啊，当作是你自己。 但是呢，情绪是什么东西啊？情绪是我们心灵的肿瘤，不良的情绪就是我们生命的心灵扭曲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恶性的肿瘤。哎，就像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很多好的细胞，也有很多不良的细胞。一个人如果没有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他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啊就会得到成长，得到发展，最后身上就会长出很多肿瘤出来。同样心灵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的内心啊就会发展出很多不良的情绪。但是像这种不良的情绪呢，它是我们心灵的肿瘤，就像身体上的肿瘤一样，我们原本是应该把它去掉了，但是我们会很在乎自己的感觉。当我们在乎我们这种心灵的这种感觉的过程中啊，事实上我们也在给我们心灵的这些不良情绪在给它不断的投射这种能量，使它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心灵的成长就在你对这某一种心念的一种在乎，你在乎某一种心理，那么某一种心理它就会得到更好的滋长。就是那么我们的心念，每一种心念啊，事实上呢，这个它都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念，事实上是我们无尽生命的积累，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种情绪、各种能力、各种想法，都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积累。那么作为我们的生命来说，生命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一般人可能很少去关注。事实上呢，我们一般人的生命啊，它只是一大堆混乱的情绪，再加上一堆错误的想法。只不过是说，在这些混乱的情绪里边，有的情绪的力量可能大一点，有的情绪的力量可能小一点。在这些错误的想法里边，有的错误的想法你可能会，它可能会对你的影响更大一点，有的错误的想法对你影响更小一点。人事实上就是被这一大堆混乱的情绪和一大堆错误的想法被它牢牢地控制着，它影响着你的生命，它影响你的生活。所有的这些东西事实上都不是你自己，都不是你自己，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变化的。我们的每一种观念的形成和我们每一种情绪的产生，它都是有一个建立的基础，它都有一个生活的背景，它都有一个建立的基础。那么它所建立的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是会变化的。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也会随着不断变化。所以佛教讲心念无常。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把我们的这种自我啊建立在这样的一大堆混乱的情绪的基础上，变化不定的基础上，你怎么可能会有安全感？你怎么可能会有归宿感？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稳定，本来就是变化不定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我们凡人是没有安全感， 是没有归宿感。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生命存在的这些问题，观念上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经历一种人生的选择，就是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的过程。当然人生的选择是大事情，跟你上街去买一件衣服啊，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选择啊，这是不一样的。其实佛法它也是代表着，它也是代表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信仰的选择。因为我们需要解决人生的问题，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一般的人似乎是希望透过物质环境的改善，但是发现物质环境改善了，不能够究竟的解决心理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也通过心理学，通过心理的疏导，那么这种心理的疏导能不能究竟的解决人生的困惑和彻底的解决心理问题呢？那也还有待于这个进一步的探究。那么还有就是通过哲学的学习，通过哲学的学习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么还有呢，就是宗教的信仰。那么佛法就是在这些众多选择里边，应该说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比较究竟的方法。佛法它是由佛、法、僧三宝三个部分组成的。这什么叫皈依？皈依事实上就是寻找一种依赖。所以这个方法，你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对这样一种方法，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永久性的信赖，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方法可以究竟的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心理的问题。那么我既然相信这种方法能够解决我的心理的问题，那我必须要对这个方法要有信赖，并且要建立一种永久的信赖。因为我唯有信赖它，我相信它，它才有可能对我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不相信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它是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皈依，皈依事实上是建立一种永久性的信赖。那么佛教徒所皈依的这个三宝啊，它是包含的三个部分，就是佛、法、僧。这个佛，我们说到这个佛陀啊，通常我们觉得好像很遥远，事实上呢并不是很遥远。佛陀是代表着一种品质，一种生命的一种品质的成就。这种品质啊，它是它是包含着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断德，第二个是智德，就是三种德行的特征，三种这个人格的特征。第一种就是断。什么叫断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有很多的这种迷惑，然后呢 还有很多的这些烦恼，很多不良的情绪。那么这些情绪啊，它不断的会涌动出来，涌动出来之后啊，使得我们现在人为什么很躁动？很躁动就是因为一方面迷惑，然后一方面啊，被这种种这种烦恼的情绪困扰。那佛陀他的人格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啊，就是他让这些不良的情绪呀、平息下来。涅槃，什么叫涅槃呢？这个涅槃，佛教里面所讲的涅槃啊，就是极静的意思。极静，这种极静呢，我们平常的人的心，我们总是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边，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边，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烦恼啊，很累呀、这些情绪不断的给我们制造痛苦。那么修行的圣者啊，尤其像佛陀啊，他把这些情绪平息下来的。所以涅槃又有灭的意思，熄灭，熄灭就是每一种情绪都是在佛教里面也把它叫做毒，三毒，也叫做三种火，贪的火，贪婪，就像一把火一样，嗔恨的火。那么这些火啊，平息下来，当我们的内心啊，这些不良的情绪都平息下来之后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将会呈现出一种极静的状态，由这个空性啊，会散发出一种极静喜悦，一种强大的极静，强大的喜悦，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就会安住在这样的一种强大的极静和强大的喜悦之中。哎，就是当你的这些躁动不安的情绪都平息下来之后，你的内心的这种极静的、这个空性的这种极静的这个力量，自然就呈现出来了。那么，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的心都是在情绪里边，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种极静的喜悦，这种极静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所以，这个是就是涅槃。那么，佛陀、圣者们像波罗汉，他是靠什么力量来达到一种极静？靠什么力量去平息这种情绪？那么我们现在平息这个情绪呀、平息这个情绪呢，我们多半可能用一些，有的时候用一些心理疏导，或者有的时候用一些精神分析，哎，或者有的时候呢，用一种观念的调整，一种观念，像认知啊，观念的调整，那么这些东西啊，它也都可以让你的情绪啊，达到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缓和或者平息。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源源不断的，还会再继续制造情绪，或者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情绪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所以就是需要调动我们生命里边那佛陀呢，怎么样啊？他们平息情绪呢，是靠的是生命本身所具备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智慧的力量，空性的智慧的力量。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心啊，你会制造烦恼，会制造情绪。但是在每一个人内心啊，本身他也有这个瓦解一切情绪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平常的人，我们的心啊，当我们在不断在紧张了之后啊，我们的心就会扭曲的，扭曲了之后就会制造很多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很放松的时候啊，心当你的心开始放松的时候啊，你的心就会恢复到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当你经常不断的每天都一定的时间放松啊，你就不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就是心它有自我化疗的功能，你只要让它恢复健康，它就可以把身上的这些不良的给抖掉了。心本身是具有这个功能的，所以在这个佛教的修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舍觉自觉”。你看那个舍啊，它会把自己缠成一个 像绳子一样缠得很复杂，但他有能力自己就把它解开了。我们的心呢，同样也具备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当你通过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当你见到了这个空性之后啊，你只要安住在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状态中，那么你的那些不良的情绪啊，它就慢慢的就会被化解掉了，它对你就不会有影响了，它对你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弱了。所以真正要化解我们的情绪呢，必须要靠空性，也就是我们要体悟到心的这种空性的层面。那么佛陀呢，他正是因为他体悟到这种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所以他的情绪被平息了。还有呢，这种空性的智慧啊，它还具备有就是没有粘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平常的那个心啊，我们的心是有粘性的，因为我们的心是有粘性的，所以我们会执着。我们缘一个所缘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沾上去，那就是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凡夫的这种妄心，这种情绪啊，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粘性的特点。那么一旦它粘到这个境界上的时候啊，它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形，它就会逐步的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就会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情绪。那么佛陀呢，他是用这种空性的这种正见去参照一切，所以每一个事物当它呈现在他心上的时候啊，它只是像一个影像一样。你看那个镜子，它可以照一切，但是任何这个影像都不会粘到镜子上面去的，所以它可以变，叫做正变知啊。佛陀的十大名号里面有一个名号叫做正变知，它可以同时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心跟整个宇宙是相通的，他可以同时知道一切。但是所有的现象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影像的如实呈现，他对影像所做的就是一种观照，不粘。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金刚经》里面讲的心无所住。我们平常人说不执着，不执着好像很难，为什么很难？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人的心就是有执着的，我们的心就是有粘性的特点，所以才要做到啊不执着啊，自然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当你如果能够真正体悟到这种空性的智慧之后啊，你自然就具备有这种不粘的能力，自然就能够做到并无所心。当然在我们没有体悟空性之前啊，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所缘的境界啊，能够用智慧就在认识上去把它看得比较透，看得比较淡，我们这种粘的力量也不会那么强。因为所有的粘着跟我们内心的在乎是有关系的，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你的心自然就粘上去了。当你的心粘上去之后，再就开始啊就形成一种力量了，心里就开始形成相关的情绪，形成相关的烦恼。所以这个是佛陀的智慧的这个另一个作用，就是解脱的力量。智慧是包含着一个是涅槃，涅槃就是让烦恼情绪熄灭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解脱。解脱就是当你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你的内心当下都是保持一种独立。但是我们平常人呢，因为我们的心会粘到境界上，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境界给控制了，最后我们有可能就成为这个境界的主人了，成为这个境界的奴隶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叫做智慧的德行，智者。第三种就是悲者，悲，这种德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内心里边都有很多的这种这样的心理。那么这个 那么佛陀呢，他就是把这些不良的心理都给熄灭了，然后把我们内心里的这种最健康的心理啊，把它无限的张扬，也就是你的能所有的能量都投射到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情绪中，正面的心理中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心理能量，这个那么不同的心念它可能都会占有我们不同的相应的能量，就像可能有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我们的心理能量有100分，可能在这个念头里面它占有20分，那个念头里面占有30分，那个念头里面占有5分，不同的心念都占有不同的能量，因为它只要有能量它就有力量，它有力量它就能影响我们，那么因为我们平常的心我们从来都没有经过管理，从来也没有进行呢，进行修整调整啊，我们从来没有去调整过来，所以我们的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任之任随它发展，所以哪种心念，这个它产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它跑了。比如说你看到好东西，贪心起来的，你就跟着贪心跑了；你要说你一句坏话，嗔恨心起来的，你就跟着嗔恨心跑了。我们的心从来都是这样子。那么佛陀呢，这佛教里边这个佛陀的修行啊，他能够对这些心念都有了正确的关照之后，他就进行了一番管理，进行一番修整，就是把那些凡是能够给我们制造痛苦制造干扰的情绪啊，都把它平息了，然后把所有的能量都投入到这个最健康的情绪里面去，一个念头里边去，那么这个念头呢就是慈悲，就是悲悯之心。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有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悲悯之心，孟子讲的这个悲悯之心啊必有之，但是我们的悲悯之心毕竟是很狭隘的，并且我们的悲悯之心啊基本上以自我的感觉为基础，以自我的感觉，自我的这种好恶，我喜欢我不喜欢，来决定我要不要同情你，来决定我要不要帮助你，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悲悯之心它所占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那么在佛教里面讲到这个慈悲的修行的过程中，它就是要把这个悲悯之心要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要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比如说我们内心里边有的人，我们内心可能只能装一个人，有的人内心里面可能可以装一个家庭，也有的人他们内心能够装更多一些的人，这就是所缘，就是每一个心念它的产生都有一个所缘。那么这个所缘呢，如果更大的话，范围更大的话，那么你这个心念啊它的力量就会更大。所以菩萨在这个修这个慈悲的过程中啊，就是无限的扩大他的所缘，最后他要做到对每一个众生，对任何一个众生啊都能够升起慈悲心，把自己和一切众生看成是一体的。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同体就是把自己和众生看成是一体的，那么他这个悲就是他有无限的悲心，他的所有的内心的能量最终啊都落实到这个悲心上面去，然后在修悲心的过程中，同时他又保持一种智慧。菩萨可以这个一天到晚都在做利益众，但是呢同时又能用智慧关照心啊，不会伤上去，对众生没有任何的期待，他了解到所做的这些事情事实上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都是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随着他的悲悯心啊，就不断的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悲和智 活菩萨的品质，它的核心内涵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悲，一个是智。因为有无限的大悲，它可以，所以可以能够积极的去帮助一些众生。因为它有无限的智慧啊，所以在帮助众生的过程中，它的内心啊不会粘上去。如果要心要粘上去，那也是很麻烦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格啊。那么除了这两种，这个人格里面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的，他的人格只有这两种东西。那我们平常人的人格呢，那就是一大堆，有一大堆支离破碎的这种混乱的情绪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造成的。那么因为我们意识到佛陀的这种人格的伟大，佛陀也意识到我们现有的人格啊的过犯，所以我们也希望要活得像佛陀这样的人格，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向往之心。因为我，因为像佛陀的人格，它就是一种不断制造快乐、慈悲、智慧，它就是不断的散发出极尽祥和喜悦，极尽祥和喜悦，它就是一个制造快乐的强大的制造快乐的机器。那我们平常人呢，就是一个强大的制造痛苦的机器，不断的制造贪婪啊、嗔恨啊、自我啊、对立啊，我们不断都在制造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如果能，我们意识到我们这种生命品质的过犯，那么我们就希望要改变。那么这个改变要，就是需要方法。所以佛了之后就是法，法就是方法。这个方法的作用呢，就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你正确的了解生命的真相，帮助你正确的了解生命的真相。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帮助你如何的去解除你的内心已经形成了很多这些情绪，已经形成了很多不良的心理。比如说很多事情我们观念上已经认识到了，但是认识归认识，因为你内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力量啊，不会因为你的观念一下认识到它就可以把它解除掉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生命是无尽的积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这一生，是你在无尽的生命延续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我们很多不良的情绪啊、能力啊、性格啊，包括我们的心态啊，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无尽生命的积累，所以它的力量非常大，力量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它的话呢，不只是从观念上去改变，还要从这个，还要通过一定的禅修的方法。所以佛法的修行事实上它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念的，一个是技术的，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技术的。理论的这个层面，它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技术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禅修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从调整内心到最终啊，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啊从连根拔起啊，同时更打破生迷惑。因为生命的迷惑是制造一切错误观念和烦恼的根源，所以佛教里边无明，十二个因缘里边第一支就是无明。无明，明就是不清楚，看不清楚生命的真相，不了解生命是怎么回事，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未来在哪里，是迷惑。那么要打破这个迷惑呢，那就是要完成这种生命的觉醒啊。所以整个修行的过程，佛的核心呢，它的这个品格的内涵就是觉。你看佛是觉者，自觉觉他，觉悟的人，就生命从生命从无明中觉醒啊。当然生命如果从无明中觉醒呢，那我们的生命就有能力把我们的生命中 因为无明所制造的一切这些混乱的情绪和错误的观念啊，彻底的都把它消融掉，哎，彻底的把它消融掉。那么这个消融就是要靠这个觉性，靠这个觉醒，生命的觉醒来完成的。所以佛法呢，它是要自觉觉他，自律利他。一方面就是要让自己觉悟，从在自己觉悟的过程中来完成生命的改善。那么同时呢，就是要把这种觉，把这样的一种方法告诉别人，把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真相啊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能觉悟。因为唯有觉悟的才有可能真正的改善你的生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你的生命。否则的话，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小打小闹的，不究竟，不能够根本解决你的生命问题。所以真正要根本上解决你生命问题，要去发现你的这个生命所具备的这个觉性。那么佛法僧，僧就是指导你使用这个方法的老师。我们了解到方法，佛法，这个方法是用智慧的方法。那么我们如何要学会去使用这个方法？那我们需要有老师。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僧人都能够这个指导你使用。所以在佛教里面讲要亲近善知识，好的老师，好的老师才有可能真正的指导你使用。这就是所谓一只山下鹿，希问过来人。心灵世界事实上，这个它也是一个蛮复杂的世界。你真正要解决心理问题，那你就需要寻找他具有这种长久经验的人，他才能够指导你，会告诉你你要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你究竟要通过什么途径抵达。否则的话，你有可能就会迷失在丛林中，那就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病，这禅修修出问题出来的，也会修出问题出来的。所以就是这个我们需要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啊，我们就需要寻找这个一种选择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那就是三宝。那么并且我们需要对这个方法建立一种信赖，这种信赖呢就是皈依。因为你只有建立了信赖之后，那么它才有可能对你是有效的。它对你有效的原因是因为你对它信赖之后，你才会在乎它，不是说它需要你信赖的它才会对你产生帮助，不是这样子。从心理的原理上来说，你只有你信赖的东西，你在乎的东西，它自然就会对你产生作用的，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心理的问题啊，事实上它是包含着两个方面，就是要解决心理问题。我们刚才讲了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观念上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技术的，通过一些相应的这个技术来达到对我们的内心的改善。那么首先呢，就是一个关于观念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的了解啊，有几种观念可能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提供给大家。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关于这个人体的因果的观念。因果的观念，因果的观念啊，我们现在的人啊，一听到因果啊，就感觉好像这个因果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样子，看不到。因为说到因果啊，就会想到三世因果，过去是，未来是，从无限的时空啊来展现佛教的因果啊。 那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这一生，很多人就不是很相信因果。所以我现在在提倡的因果是当下因果，心灵的因果，当下因果也叫做心灵的因果。就是所以心灵的因果呢，就是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哪怕是每一个起心动念，或者说我们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内心都会形成因果，在我们的内心都会形成烙印，在我们的内心都会形成力量。哎，那么这种力量呢，我们内心的各种力量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内心有各种各样的力量，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性格、兴趣、爱好，那么所有这些啊，都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不同的力量。那么这些力量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佛教讲人的行为有三种，就是生好意，有思想的行为。什么叫思想的行为？就是你动一个念头，就是说你随便想一个什么事情，或者生气一下，哎，或者起一念嗔恨心，或者起一念欢喜心，那么这个是属于思想的行为，没做出来，没有数字行动，哪怕是你动一个念头，那么这是思想的行为。还有就是身体的行为，就是把我们的想法变成行动的去做了，身体的行为。还有呢，语言的行为，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这就是语言的行为。那么所有的这些行为呀，都会在我们内心形成种子。在佛教里面有个宗派叫唯识宗，就是专门对心理的研究啊，意识啊、潜意识啊、各种心理的形成啊，以及这个认识跟世界的关系啊，哇，说的特别的详细。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因为这个唯识宗在佛教里面它的哲学啊，是，所以心理学对这一方面还了解的不多，应用的也不多，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在讲唯识，也在这个弘扬唯识的，所以今后所以我这一方面多做一些结合蛮好的。那唯识讲的这个种子啊，哎，就是种子就是说我们内心啊每一种心理因素啊，事实上就是代表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像田地里面的那个种一样，稻种、麦种。那么我们每一种心理因素，事实上也是我们心灵中的一颗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我们每一个心念的产生，都有一个心理种子在作用的。然后在心理种子在产生作用的同时啊，就是叫做种子生现行，产生活动的。那活动的同时啊，你的这个种子啊，同时又会得到壮大。所以这就叫做现行新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每一种行为它的产生是有一个心理因素，心理的种子作为基础。当然这个心理，这种心理活动展现出来变成行为之后啊，那么这种行为啊，同时它又会反过来使这个种子得到一次壮大。所以心灵的成长的过程，它就是通过一个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过程。但是人呢，心理的重复啊，它不是机械的，因为人还有意识，还有思想。我们经常在做一件事情，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意识会不断的参与，所以这个种子也会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因为离不开意识的参与。那么每一种心念呢，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个心念，在你的内心都会形成种子，或者是某一种种子啊得到壮大。就是说你起一念嗔恨心，那么跟你这个人首先你是有嗔恨心的这个基础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没有嗔恨心了， 这个人你无论你怎么骂他，他也不会生气的。他会生气一定还是有嗔恨心。还有那一个人他会被诱惑，原因还是因为他有贪心。如果他没有贪心是不会被诱惑的。那么他被诱惑的过程中啊，事实上同时又滋长了他的贪心，他的贪心又得到成长。所以每一个心念的成长就是通过无数次的反复的重复。那么修行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正确的重复。但我们现在重复很多重复啊，我们的重复都是一种被动的，也就是你在某一种不良情绪的支配下重复，不是你自己选择的，而是心的力量在推动着你。那么我们干坏事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得到重复，我们干好事的时候是我们的正面的情绪得到重复，就是善的心理。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是善的心理得到重复，你想帮助别人，爱慈悲，那就是用爱和慈悲的心理得到重复。反过来说，如果你想伤害别人的时候，是你内心的这种嗔恨心，负面的心理得到重复。那么这种负面的心理啊，当它得到重复的过程中，它就得到成长。也就是我们在重复它，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把我们心灵的更多的能量都投射到这里边去，投射到的这种负面的心理去，这就会使得这个负面的心理在我们的内心啊，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我们每对它开一次，也就意味着把我们内心的更多的能量往那里边更又投射了一次。那么在这个投射的过程中，这种心理啊，它不断的成长，那么最终有可能就会成为控制我们内心的力量，主导力量。所以有的人他可能进入一种爆潮的心理，嘲讽心理，他老在想着哇，这个人怎么对他不好，老在想，他只要不断想这个事情啊，那么他这个嗔恨的心理啊，他就在增长，他每想一次这个嗔恨心理就增长一次，每想一次他这个嗔恨心理就增长一次。这个嗔恨心理最终的产生也可能是心经之火。如果你有一种智慧的观念，如果你有一种观照的力量，它很快就没掉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修好这种智慧观照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不断的给它增加能量，我们会去在意它，我们不断会去创造条件，我们会老在想着这件事情，然后越想啊，这种仇恨心就越来越大。最终啊，可能弥漫了你的整个心。所以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边，有的人一生他都为了就被一种情绪给抓住，一生就是为了报仇，或者一生就是为了一种爱，有不少这样的人吧？你看很可怜的。但也有的人他可能会短暂的时间被一种情绪抓住，几天啊，几个月啊。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好人和坏人，人有的只是健康和不健康。其实这些伤害别人的人，他自己才是第一个受害者。所有的伤害别人的人，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比如说，当我们对别人生气的时候，谁的感受最深？是自己，当事人他最深的，就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所有的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都会原谅他，因为他也是没有办法，他已经成为他的这种情绪的奴隶了，他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就像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也不是说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意识到自己的不良习惯的时候，我们想改能改吗？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一想一想啊，我们就对别人就会很容易就谅解了。所以我们想着我们要改变自己都没有办法，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 啊，别人也是这样子的。其实这就是因果，这个因果就是在你的内心，你自己在完成的。你在重复嗔恨心，那么你这个嗔恨心的过程中啊，事实上这个它是一种像流水一样的流动的因果啊。这个因果是相似相系的，前后啊它是相似的，但是又不完成一样的。如果你在修慈悲心的时候，那么你的慈悲心得到增长，这个增长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因果的过程。当你的慈悲心得到成长呢，你就会不断的从这个慈悲心里边感到快乐，得到快乐。因为慈悲心散发出来是和谐，是温馨。当你如果成长了这种嗔恨心啊，那么你将会对这个嗔恨心不断会给你制造痛苦。因为嗔恨心它所对立的制造的就是一种对立，是一种冲突。旁边还需要一旦产生作用，在你的内心就会形成冲突，你就会很难过。所以我们学心理学的人应该要从我们的内心去了解因果，跟外部世界的因果相比啊，内心的因果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别人生气想报复，可能要10年才能报复，但是这个10年时间你先要被自己折磨10年呢，还没有报复开始你已经被折磨了10年了。那你想想看看发得来还是发不来，就是，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各种心，我们有哪一些心，看看自己我们有哪一些心。我们不是光看别人，首先要对自己做一个心理的咨询，心理的调整，看看自己有哪一些心，哪一些心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最大，哪一些心最容易给我们制造痛苦的，那么还有哪一些心呢，它会给我们制造快乐的。当它产生作用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很快乐，别人接触到了也是很快乐的。这就是善和恶，善就是制造快乐的，恶就是制造痛苦的。所以善因能够招感乐快乐的结果，恶因啊就是招感痛苦的结果。当然我说的这个快乐它是一种健康的快乐，不是不健康的快乐。有的人生气的时候打人它也是一种快感，但那不是健康的，这是健康的快乐。所以了解这种因果之后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要止恶修善，要止。你了解到这种恶性的心理会给我们带来困扰，那你要止，不要让它发展呢，不要让它继续发展，你不要创造条件让它继续发展。反过来说呢，有一些善的心理它会给我们制造快乐，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去重点培养它。这个也像投资一样，我最近跟他们讲这个是那些企业界的总裁班，我就给他们讲这些东西，就给他们讲心灵的就是他们投资嘛，就是有很多这个买股票，这股票呢它肯定有很多种各种这样的股票，然后最好的股票是什么股票，然后他们告诉我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绩优股什么股的，这个心理股那我说那就对了，就是那我们肯定要选择一种最好的股票，把我们的资金都投入上去。那如果你把你的资金啊投入到那其他的股票那里去啊，你有可能就血本无归的，不但血本无归，而且还如果在我们心灵的世界来说，它不只是血本无归，而且是祸患无穷。那我们的心灵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心理，那每种心理呢，你把你的能量应该投入到哪一些心理上去。如果把你的心理啊能量啊投入到那些不善的心理啊，那么这些心理啊，那它就会不断给你制造痛苦，那不是一个亏本的问题了，比那个股票这个损失要惨重的多。那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内心里面哪一些心理它会给我们制造快乐，那这个心理就是最好的股票， 这就是叫绩优股。那我们应该把我们内心的这种能量投射到这个最好的这种心理上，让这个正念得到增长。我们把它设定为它是一个正念，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能量投入上去，让它茁壮成长。当它在成长的过程中啊，事实上其他不好的心理啊，因为它的能量将会逐渐被抛掉。你要知道了，人的这个心灵世界的能量，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有限，一个是无限。前面讲的佛陀所证的涅槃，这个能量就是无限的能量，就是整个这个能量跟整个宇宙的能量是相通的。你只要体悟到空性，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使用宇宙的能量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只能使用生命的有限的能量。那么这个有限的能量啊，我看我们现在动一个念头，说一句话，发一下语，其实都要使用能量的，都是要使用能量。所以你现在就要把这个能量用在什么地方，就是你要用在一个最好的念头里边去，培养一个正念。那么当你的这个正念啊得到成长了之后啊，那些不善的心理啊，它就会逐渐的萎缩。虽然说它还不能够连根断除啊，但它的力量会逐渐萎缩的。就像做股票的人把那些不好的股票的资金给抄出来，然后投入到一个好的股票上去。这个价值啊，世界上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跟这个价值比了。你赚多少钱啊，那都是外在的东西，对你的意义都是间接的，而这个对你的意义是直接的。所以当你只有懂呢心灵的因果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投资你的人生。你现在投资的是人生，而不再投资的是世间上的身外之物。那这么了解心灵的因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选择自己，选择我们自己成为什么。就是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要重要，你希望你是什么，那么你需要通过选择。如果你不先经过选择的话，那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你是一大堆混乱的情绪，再加上一大堆错误的想法。所以一般人的生活，我认为人生是很荒谬的，一般人都是很荒谬。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大堆错误的想法，再加上一大堆混乱的情绪，然后被这些情绪左右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是不是？他所有的成就都是这些不健康情绪的一种满足，他就觉得我成就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你说这个人生他就是一大堆，他在不断的制造心灵垃圾，最后他的成就就是一大堆心灵垃圾。他的人生是什么呢？没有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学会选择，这是很关键的，要有智慧。我们明白了这个选择了之后，然后我们需要就是如何的解除自己的长时间形成的这些不良的心理情绪，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每一个情绪的形成，它的成长，它都有一个背景。比如说可能因为某一个人，可能因为某一件事，那么每一个情绪的成长，每一种心理的成长啊，往往是伴随着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 你对这件事情越重视，那么这种情绪啊，这种心理在你的内心啊，它的力量就是越大。如果你想要瓦解这样的一种心理，或者瓦解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你首先要把它这个情绪所建立的这个基础，就是这件事情你要进行重新认识，你要先要把它的这个地基给挖掉。就像一栋房子，如果你把地基挖了，这个房子自然就倒塌了。如果你不挖这个地基的话，你想让这个房子倒塌了，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我在佛教里边啊，他对人的这个情绪的这个瓦解啊，这样呢，心理的瓦解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佛教认为每一种情绪的成长啊，每一种心理的成长啊，跟自我意识是有关系的。我就是对我，就是当这种情绪升起的时候，你觉得这种情绪是代表着我，你把这种我自我的这种感觉投射上去，因为你把这种自我的感觉投射到这种情绪上去之后啊，你就会把你内心的很多很多这些能量啊，同时也赋予了这种情绪。也就是说，当你把自我的感觉投射上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开始在乎这样的一种心理，你开始在乎这样的一种情绪。在你在乎的过程中，你就会源源不断的把你内在都往这上面投入了。所以，凡是你觉得跟我有关系的事情，在你的内心里面占的分量一定都是特别重要的。凡是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在你内心里边啊，它的分量一定会很大的。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自我这种，就是我们把这种自我的感觉，自我事实上是一个标签。我是什么呢？我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我是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所以我们就会莫名其妙的乱抓。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边去之后啊，他就会乱抓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的，管它是一块腐烂的木头还是一个塑料泡沫啊，他只要能抓到什么，其实人就有点像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他找不到自己啊，他就会乱抓，所以抓到什么他就会把它抱得紧紧的。所以这种自我的这种错误的投射啊，是我们的很多不良心理发展的一个，他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所以现在佛教的修行呢，他要我们做的就是，你能不能把你内心和产生的这个影像，你内心里面所产生这个影像跟自我把它分开来。在佛教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三性的理论，就是它把我们认识的世界啊，就是分为三个层面。比如说这么一个东西，当它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影像，然后呢我们认识它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会投射我们认识上的我们的认识，我们所投射的认识跟这个事物的产生其实是两个东西的。但是一般的人啊，他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他往往以为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是分不清楚的。但佛法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影像和你在这个影像上投射的这种认识要把它分开。所以这里面就是包含着一个是一他体，它是作为一个人体，一个是条件，各种条件具备的形成这么一个影像。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东西。然后当你现在认识这件东西的时候啊，你主观上你会投射你的经验啊、好恶啊、很多东西啊投射上去，我怕认为这个东西是你的啊，或者这个东西很值钱啊，就是你加上去的。所以你要把它分开。如果你一旦把这个东西分开之后啊，这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影像。如果它是一个单纯的影像啊，它对你就不会有太大的干扰。但是如果一旦把你的感觉投射上去之后，尤其把这种我的感觉投射上去之后，这个问题可就大了。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你觉得跟你有关系的时候，它马上就会牵动你的心。如果只要没有把这种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它就不会牵动你的心。这些就是一个边际所知，一个一他体。一他体就是一个人体的影像，人体的影像。那我们在这个人体的影像上，我们会加入自我。人体的影像，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里，我们其实我们一大堆人就是一大堆影像，但是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到我这个是我，你们是你们，那你有了这样的一种心理设定之后啊，马上大家就对立起来了，你是你，我是我。但如果当我们都不做这种设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一大堆影像，这些影像跟影像之间是不会冲突的。但是你只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设定之后啊，这些影像马上就会形成冲突，所以所有的民族啊、文化啊、国家啊，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设定之后，我们的心就会进入二元对立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的心的本质就像虚空一样，虚空上的所有的影像都不会对立的，所有的影像也不会对虚空会有影响，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空性，所以心的本质也像虚空一样，它是无边的、开阔、空泛、自在，然后在这个自在里面还会不断的散发出极尽喜悦。但是呢，因为我们呢对心灵的影像啊，我们不能正确认识，我们对它产生执着，一旦执着了之后，我们的心就开始陷入二人对立的世界，能和所，我们的世界就是能和所，我们觉得啊，能，我在认识世界，就是产生能。啊，你是被我认识的，这就是所，然后有了就有二元对立世界。然后因为有这种二元对立之后啊，然后很多情绪啊、很多烦恼啊就开始出现了。所以呢，这个自我啊，就是要把这个自我啊，一方面你要足够思考自我是什么。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是一个专门的学问，一个很专门的智慧。你要通过不断去思考，你去找自我，自我就是代表着你生命最本质的东西。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永远都不变的东西，它也永远也不会舍弃你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设定的一切，它都会变化，随时都会离开我们。寻找我是谁，什么代表着我自己，什么代表着你自己，你要去思考。那我们要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不会做这种错误的设定了。所以这个是解除我们的负面情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智慧。那么还有呢，还有一种智慧就是无自性的智慧，就是认识到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啊，它都是没有特质，就是佛教的缘起法。所谓缘起法，就是一切都是条件，一切都是条件的存在，条件决定它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说桌子是什么，你说有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不变的桌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离开条件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桌子这么一个东西啊？离开条件能不能找到桌子这么一个东西，房子 你看条件你能不能找到房子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堆条件，一大堆元素。所以佛法里面讲到的这个佛法对这个世间啊，它像尤其像般若系统的经典，它对这个世间会做一种智慧的透视。这个智慧的透视就是像这个《金刚经》里面有三句话，有桌子，所谓桌子，既非桌子，是名桌子。世界，所谓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财富，所谓财富，既非财富，是名财富。这就是三句话的一个智慧的公式。我们说做什么东西，桌子其实并没有这么一个客观上并没有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变的桌子。桌子的本质其实是空的，桌子是没有特质的，你找不到一个桌子的，离开条件你找不到一个桌子的特质。但是也不是没有桌子，如果你否定这个桌子的存在也是错误的。桌子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它只是各种条件形成一种假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讲上课啊，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其实也是一大堆条件形成了这么一个教室，这么一个氛围。离开这个条件，这课堂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找不到。作为我们生命体，身体的存在也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存在也是这样，所有的东西的存在都是这样子，它是没有特质的。因为它没有特质，所以它又是无限的。没有特质，它是无限的。你认识到事物没有特质，你就能够认识到事物的无限性。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将它对它做一个心理假设之后就被你限定了。就你认为什么是什么，所以你对世界形成一种限定，然后你觉得就是怎么回事的。事实上很多时候可能是横看成岭侧成昏啊，每一个事物它都有无限的角度，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无限的，每一个有限的当下就是无限的。所以在佛教里边这个缘起法如果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一就是一切。你看现在的克隆啊，这个一个细胞就可以把一个动物给搞出来的，可以克隆人，那就是因为每一个事物的本身它都蕴含着一切。人的身上的细胞它隐含着人的，这就是一个纯洗的观念。纯洗的观念事实上也就是代表着每一个有限里面包含无限。人因为是一种业力的限制和受到这种生产力科技发展的限制，所以呢你只能把某一部分作用给拆解出来。当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我们人的这样的一种业力所决定的这样的一种感官，然后再加上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某一部分。但事实上任何事物都不是那么回事的，你看到的只是你能够看到的那一部分，你知道的只是你需要的那一部分。但事实上每一个事物它都蕴含着无限。那么我们往往就会执着于我们所认为的那一块，我们以为什么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就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特定的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呢，同时也形成了我们的某一种特定的心理，造成了我们某一种特定的心理。那我们的这种所有的心理的形成，那个基础本身就有问题，你要认识到那个就是那个整个心灵的那种心理的那个堡垒呀、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堡垒，一种严重的一种很大的有一些心理呀、那么这个心理的堡垒形成，也可能它的基础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基础。所以你现在首先要从这个基础把它瓦解掉，认识到其实你的心理所建立的那个基础，你的认识本身就存在一种误区。所以佛教让我们知道从这个影像去认识这个心理建立的这个基础，这个影像从这个影像上入手，认识到这个影像其实它只是一种假象， 它是空的，它也不是永恒的，它的这种好恶啊，它好坏呀，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投射上去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从根本上去认识。这样的一个被认识之后啊，我们的很多相关的心理啊，他至少就不会再成长了。所以佛法的修行里面，首先从理论上一定要记住正见，这个记住正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要修戒定慧，这个咱简单一点说啦，就是这个佛法的修行啊，它有三个要领，一个是持戒，一个是修定，一个是修智慧。这个持戒的意义在哪里？持戒的意义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个持戒，首先它要通过少戒。这个少戒啊，事实上，少戒是干什么呢？就是通过一个庄严的仪式啊，来完成一种你的生命的一种非常庄严的宣誓和承诺。比如说我们在家居士少的戒是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邪淫就是这个法定的夫妻以外的两性关系，还有就是不妄语，就是不说假话。那么第五就是不喝酒。那么这个五条戒律啊，它的产生的基础啊是什么？它的产生的基础是跟我们的贪嗔痴有关系，贪嗔痴这三种毒害我们心灵的不良心理是有关系的。因为贪心啊，你会产生这种，比如贪吃啊，就会产生杀生的行为。贪色啊，两性行为；贪财啊，就会产生盗窃的行为。所以所有的这些戒所要止息的是一种不善的心理，从不善的行为，那么归根结底呢，它所要止息的是一种不善的心理，不只是说它是止息一种行为。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宣誓啊，它主要是要帮助我们改变跟这个整个世界的一种不良关系，改变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一种不良关系啊。我们每一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贪嗔痴的关系，是根据我们的贪嗔痴啊来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轮回的一种关系啊。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很多文学作品啊，不是爱就是恨，不是贪就是嗔。好像人好像除了这东西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现在通过少戒啊，那么我们就是通过宣誓，我们要跟世界的一切众生啊改变这种不良的关系，我们要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我要爱护一切众生，比如不杀生，那么我就是要他所宣誓的对象就是一切众生，我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杀你们了。不偷盗，那就是我们对一切众生宣誓，我再也不非法的侵占你们的财物。所以他所说的宣誓是面对一切众生啊，这个是很有力量的，不是面对佛菩萨的，是面对一切众生的。当你做这样的一个宣誓之后啊，接下来啊，他在你的内心里就会形成一种防范不良心理的能力，防非止恶啊。所以戒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承诺和宣誓，在我们的内心会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强烈的记忆，一种强烈的心理的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就是跟我们的承诺是有关系，我们在承诺的时候要很真诚，我确实我今后我要跟一些众生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我要爱护一些众生，我再也不伤害一些众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 我们内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防范自己不良心理啊，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造了这个戒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戒律去生活，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样去生活。那么这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通过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生活啊，来达到我们的，来达到止息我们内心的这种不良心理发展的这样的目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理啊，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事实上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心理。你的生活是健康的，如果你的生活真正是健康的，你的心理一定，你的人格一定也是健全的。反过来说，如果你的生活是不健康的，你的心理也不会健康的。所以戒律它是通过一方面帮助我们培养一种就是抵制这个不良心理发展的力量，同时又通过健康的生活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心理和健康的人格。戒律是干这样用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到这个定的问题。这个定呢，因为如果从直接的角度来说，我们平常人的心啊，我们的心就是很混乱。那么这种混乱的心啊，往往呢跟环境有关系，很多时候是跟环境有关系的。我们凡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随境转，凡影响我们的内心。但是是不是说我们不去接触环境，我们内心就能很清净的呢？必然。因为我们的意识啊，它会不断的会制造问题。我们即便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关到深山老林里，它一样可以打妄想，它可以把内心里面储藏的那些信息不断的翻出来的，对不对？它会有内转，意识有内外转，内转，外转就是对外的环境进行分别、判断、思考、执着；内转就是它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东西翻出来。它有这个功能的，所以即便你持戒了，你的内心还未必也清净。所以接下来你还要修定。什么叫修定呢？就是把你的心安住在一个，你要找一个所缘的影像。这个定，佛教里面讲的修定也有两种，这个两个层次的，一个是有所止，一个是无所止。有所止就是有安住的对象，还有一种无所止就是没有安住的对象。那么我们一般讲到这个禅定的修行，它都是有一个安住的对象，要选择一个安住的对象。那么这个对象的选择非常重要，你不要找一个你喜欢的人把心安住在上面，那你就完蛋了。你要找一个对象是，他是要，就是这个在这个经书佛经里面讲的善的所缘，他不会制造负面情绪的心理，所以他要找一个善的所缘境，就是他这就是这种影像，他不会引发负面的情绪的。然后你找完之后，然后把你的心啊，你就训练你的心不断往上投射，不断的往这上面投射，不断投射，不断投射，把你心的所有的能量不断往上面投射，然后通过投射之后，最终就会达到一种安住，你就可以把心啊牢牢的安住在这上面。当你的心如果牢牢的安住在这上面之后啊，你的心就不会乱跑了。哎，那你的情绪啊也不会随便，因为你的意识它不会，我们平常的心为什么会不断制造情绪？因为我们的心是飘在上面的，漂浮在上面。那现在要把它让它落地，要安住在一个没有负面的影响的这样一个所缘的定的上面。那么这样呢，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正念，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正念。那么让这个正念的力量啊越来越大，让这个正念的力量越来越大。当我们在修定的过程中啊，它有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它会使我们的心变得纯净。本来我们的内心啊，我刚才讲呢，一大堆混乱的情绪，人的心就像动物园一样，各种各样的动物，它看到喜欢的东西，它就跳出来的。你看我们每天，我们面对很多事，面对很多人，然后那个内心就不断的在转换。我觉得内心就像频道，那种频道的过渡啊，它这种自动完成的。你看到喜欢的人，哇，跳出一种心理；你看到讨厌的人，又跳出一种心理。哎，你进入公司，马上又进入另外一种心理；你进入家里啊，又另外一种心理。其实这里边有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它在不停的转换。人这些频道的转换，它是在不知不觉中，因为你对自己的内心没有做过关照，所以这种频道的转换你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所以才需要有一个就是，那么修定，它就会让你的内心稳定，让你的内稳定呢，你不论面对什么环境，我只用一种心，我都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而不是平常的人可能见到一百个环境就有一百种心产生，但真正有定力的人，你面对不管多复杂的环境，我的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种这个禅定的状态，智慧的状态，观照的状态，你什么环境出现啊，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影像。所以修定呢，可以使我们的内心变得纯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修定可以使我们的内心变得有专注能力，有专注能力。我们的心经过了训练之后啊，我们就会有专注的能力。平常我们人的心也有专注能力，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太乱了，所以呢，往往当我们想专注的时候，往往专注不起来。你想睡觉的时候，你在不停的在打妄想。然后呢，你想不生气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做到不生气，因为你被所有的内这个不良的心理给控制了，你没有能力。哎，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通过修定了之后啊，我们就有专注的能力。我需要，当我面对环境的时候，我需要进入什么状态，我就能进入什么状态。我可以，我在我的内心里面，我能够获得自主的能力。那我们一般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自主的能力。所以这个是这个专注的能力啊，这个通过修禅定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专注的能力。第三呢，就是通过修禅定啊，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种这个稳定，哎，内心的这种稳定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些心理呢，事实上都是我们开智慧的基础，哎，是我们开智慧的基础。就是当我们的内心啊，心，我们讲的前面讲的就是明心见性，哎，明心见性呢。那么这个修行事实上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通过，比如说持戒，需要通过持戒，需要通过修定，帮助我们活得一个良好的心理基础、心理环境，就是帮助我们活得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空性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一个前提。因为如果你要明心见性的话，你必须首先要简化你的心灵环境。你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灵环境，当你的这种良好的心灵环境都具备了，然后你再做这种空性的观修啊，那就非常容易的。那么一旦如果你活得这种空性的智慧，那你就是一个解脱自在的人了。我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我今天就讲这些了啊，嗯。